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1月2号星期三，下面是国际新闻。
北韩星期三11月2号发射了至少10枚导弹，包括向南韩领土方向发射至少3枚导弹。南韩军队向北韩方向发射导弹予以回应和警告，南韩各地电视台发出了安全提示，一个离岛的省份响起了防空警报。南韩军方说，北韩其中一枚导弹落在南韩东北部海滨旅游城市东草市以东57公里处的海面，另一枚导弹落在距离西海岸离岛人口稀少的屈灵郡大约167公里的水中，第三枚导弹落入南北韩之间实际的北方海上分界线以南26公里的国际水域。之后南韩军机向北方海上分界线以北发射3枚空对地导弹，包括美国制造的射程可以达到270公里、携带360公斤弹头的 AGM-84 精准打击导弹。北韩今年发射了创纪录的大约60枚弹道导弹，但是直到星期三之前未有向南韩领土方向发射，亦都没有导致当局拉响防空警报。美国战略武器政策高级官员说，中国至今为止并没有展现出任何兴趣与美国讨论如何降低核战争风险。北京一直就核武器问题拒绝与华盛顿对话，理由是美国拥有数量远超过中国的核武库。美国国务院负责军备控制的副助理国务卿贝尔星期二11月1号在大西洋理事会主办的一场讨论会上说，尽管美国的努力，美中两国仍然未有就最基本的军控问题举行对话，尽管这个不包括限制核武库的规模。
俄罗斯已经下令居住在第聂伯河东岸附近的几万名乌克兰平民搬迁，几乎称这个命令相当于让这些乌克兰人被迫流离失所。俄罗斯扶植的当局报告说，由于担心乌克兰重大反攻，他们正重新安置7万名居民。俄罗斯继续以平民住宅和关键基础设施为目标，一夜之间发射了4枚导弹，摧毁了港口城市尼古拉耶夫一座住宅大楼的一半建筑。俄罗斯星期一10月31号向乌克兰能源设施发射了几十枚导弹，导致停电、供水短缺和手机服务中断。荷兰政府星期二命令中国立即关闭在荷兰的警察站，这些警察站据报被用来骚扰异议人士。荷兰传媒上个月报道说，这些设在阿姆斯特丹和鹿特丹的警察站据称是提供外交协助，但他们并没有向荷兰政府公布。西班牙非政府组织保护卫士之前在9月份进行了调查，发现中国在全世界各地设置了54个海外警察中心，包括在荷兰的两个警察站。调查说，这种警察站在英国有3个，在加拿大也有3个。荷兰外交大臣胡克斯特拉在推特上说，由于并没有寻求荷兰的批准，本部通知中国大使这些站必须立即关闭。他说，外交部已经要求中国大使澄清这些站的存在，并在调查这些警察站的活动。荷兰 RTL 电台和跟着我走调查网站援引一名在荷兰生活的中国异议人士提供的消息说，这两间警察站是2018年之后成立的，用于平息中国政治反对人士的声音。保护卫士说，中国警方利用这些警察站在海外展开警务作业，迫使中国人返回中国面临刑事指控。继美国商务部公布针对中国芯片出口和技术管制措施之后，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共和党成员吉姆·班克斯众议员又提出了加强出口管制立法，阻止中国获得敏感涉及国家安全的技术。新的提案要求将出口管制的权力从商务部转移到去国防部。来自印第安纳州的共和党人班克斯10月28号推出的出口管制中优先考虑国家安全法案，将会取消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的出口管制权力， 将佢转移到去国防部嘅国防技术与安全管理局。商务部永远都唔会切断企业嘅共产党资金，国家安全决策唔应该留低俾嗰啲只会计算金钱嘅人。上百名抗议者星期二十一月一号喺伊朗首都德克兰举行集会，高喊住唔好惊，我哋全部都喺埋一齐。同时，学生喺几间主要大学内静坐示威。22岁嘅阿米尼喺九月份喺道德警察拘留中死亡之后，伊朗爆发咗抗议。分析人士话，呢一次嘅抗议运动已经成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成立以嚟面临嘅最严峻嘅挑战之一。阿米尼是一名库尔德族女性，她被控佩戴头巾不当而在德克兰被拘押，她在三日之后在拘留期间死亡。警方说她有心脏病发作，阿米尼的家人说她并没有患有心脏病的历史。人权组织指出，已经有超过200人在抗议中死亡，上百人甚至上千人被逮捕。以色列星期二选举后举行的出口民意调查显示，以色列前总理内塔尼亚胡所领导的右翼集团因极右翼盟友的强劲表现可能获得到微弱的多数地位，内塔尼亚胡亦都因此可能会重新掌权。以色列电视台的出口民意调查显示，以色列担任总理时间最长的内塔尼亚胡计划获得议会120个议席当中的61到62个席位，他正因腐败指控而面临审判。早期的票站出口民意调查可能与选举最后的结果不同，正式的选举结果预计将在这个星期较晚时候公布，但结果指向右翼的强劲表现，右翼此前一直没办法获得到议会的多数地位。利库德集团议员阿姆萨勒姆说，我当然高兴，我希望这样会继续增加，我们将会加强犹太人身份认同，我们将会加强法治。这个是以色列不到四年中举行的第五次选举，令到很多选民感到愤怒。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美国之音粤语广播从10月30号开始改变广播频率，新的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3米。开始我们时事经纬环节的内容。英国政界对中国在英国境内设立海外警务服务中心反应强烈，要求厘清法律依据，调查他们的行为。英国官员说会调查中国是否有在英国境内营运海外警署，强调不能够接受外国在英国土地上营运他们的国安机构。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郑乐哲在伦敦报道。
英国官员说会调查中国有没有在英国境内营运海外警署，强调不可以接受外国在英国土地上面营运他们的国安机构。非政府组织保护卫士今年9月发表一份报告，指中国两个省的公安部门在21个国家设立了54个海外警务服务中心，包括有两个在伦敦，有一个在格拉斯哥。中方的公安部门曾经说，这些中心负责的是行政职责，包括更新中国驾驶执照。但是保护卫士组织指控，他们实际的工作包括胁迫那些被怀疑公开反对中共政权的人回国。英国下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海恩斯在11月1号星期二在国会提出紧急质询，他问到这些中国海外警署在英国土地上面运作有什么法律依据，中国官员是不是负责营运。英国保安国务大臣董勤达回应说，报告所指的在英国营运的中国海外警务服务中心相当令人关注，英国政府会认真对待。
Any foreign country operating in the United Kingdom soil must abide by UK law. I've discussed this matter with the.
董勤达话，外国在英国土地上面必须遵守英国法律。我已经同警方讨论咗呢件事，我获告知佢哋正喺度调查系咪有非法行为。董勤达又话，唔会容忍任何非法地胁迫人回到原居国嘅行为。
Sadly, we have seen authoritarian states exercising repressive tendencies abroad and seeking to extradite
董勤达话：不幸地，我哋已经见过威权国家喺海外使用压迫手段，务求要引导或者系诱骗佢哋嘅公民翻到原来嘅国家，并施加惩罚。呢个系唔可以接受嘅。董勤达话：正喺国会审议嘅国家安全法案，会加强英国对抗跨国压迫、骚扰同威吓嘅能力。在伦敦的一间怀疑是中国海外警署的地址，是一间名叫 AllEat App 的外卖程式公司的办公室。公司由英国福建同乡联谊总会会长林瑞友营运。林瑞友以往时常出席英国保守党活动，同不少重要政客都有合照，包括两名前首相文翠珊和约翰逊。办公室一名职员对泰晤士报说，不清楚记者问的海外警署是什么。然而根据一条在中国社交媒体抖音上面发布的影片，林瑞友有份宣传福州公安局警桥事务海外服务站。另外两间在伦敦和格拉斯哥的怀疑中国海外警署分别是地产公司和中式酒楼。两间公司的职员都对泰晤士报表示，他们并不是海外警署。在荷兰，当地政府星期二命令中国立即关闭那里的海外警署。中国异议人士王正宇对荷兰媒体 RTL 新闻说，他今年较早时收到自称是鹿特丹海外警务服务中心人员的电话，对方要求他为了父母着想返回中国。此外，英国保安国务大臣董勤达星期二在国会回应议员的时候，被问到会不会关闭英国的孔子学院。董勤达重申英国首相辛伟成在今年七月竞选时候的承诺。他说辛伟成认为孔子学院对英国不少大学的自由构成威胁，会研究关闭他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志伦敦报道。
美国空军大学辖下的中国航空航天研究所上个星期公布一份长达255页的报告，披露中国火箭军的部署，包括基地坐标，展现惊人的情守能力。分析人士据此研判并且警告说，自从2017年以来，中国火箭军体次是增加了至少10个导弹发射率，这个超越三成的增速恐怕是为了大量生产核弹预做准备。下面美国针对记者文东在台北报道。
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的前身为第二炮兵部队，简称是二炮，自2015年底升格为解放军的第四个军种之后，发展速度备受国际关注。根据美国空军大学之中国航空航天研究所10月24号所发布的解放军火箭军组队的报告，中国火箭军目前辖下的总共是有9处的基地，其中6处是负责各类弹道导弹的作战。自从升格以来，各界关切中国火箭军陆续强化装备，譬如是东风 21D 反舰弹道导弹，以及是射程更远、威力更强的东风41公路机动洲际弹道导弹，以及是东风17超高音速导弹。他的部队规模亦都同步快速地扩张。该个报告指出，单单是2017年至2019年的期间，中国火箭军破纪录地从29个旅增加到39个旅，扩张幅度达到 33%。相较10年前，中国火箭军已经从一支短程而且是易受攻击的导弹部队，现在是扩编为拥有各类核武以及是常规武器的现代化部队。虽然该个报告并未详列中国火箭军各类的战力，但是根据台湾军方报告的计算，中国火箭军每旅编制是4到6个营，总计配库是36辆的发射车，每年是编制4枚的导弹。若以妥善率 80% 计算，各个旅应该是拥有112至116枚的导弹的战备力。美国国防部在2021年底发表中国军力报告的时候指出， 解放军拥有的核弹头将会从现行的350枚在2027年增加到700枚，至到2030年更加将会突破1000枚。对此，位于台北的前鸿锋三型飞弹总工程师张成分析，美国空军大学长期钻研的中国导弹部队，对照各方的资料，中国火箭军导弹旅的编制快速扩张，应该是为将来要出厂的核弹是预做准备。
我们在军中讲打装编训嘛，我要打什么仗，要有怎么样的装备，要怎么样的编制。
对美国之音表示，我们在军中的各所讲的打装编训，你要打什么的仗，要有什么的装备，要有什么的怎样的编制。他们现时的编制是先准备，然后是装导弹的装备，出来之后就可以打仗。美国智库这一份的报告，从中国火箭军各个单位的指挥官是哪一个驻地的地址到经纬度的坐标都一一掌握，并且完全公开，令到外界惊呼这个根本是爬光中共的底裤。该个报告还指出，火箭军是位于安徽黄山的61基地驻地，它的作战地域是覆盖着中国东南部的地区，而且该个基地在接近台湾海峡的前线部署大量的短程弹道导弹，这个意味着一旦台海开战，它将会成为对台发动空袭的主力。该个报告还表示，61基地可能是指挥一个位于浙江东洋的无人机机队的驻地，虽然该个机队的公开信息是极少，但是它的部署位置恐怕是代表着它将会执行台海冲突当中的战术侦察、目标定位和损害评估的任务。除了锁定台湾的短程导弹之外，61基地近年亦都接收射程更加远而且是配备核弹头的东风 21A 中程弹道导弹，更加可能进一步配备改进型的东风31。总部位于云南昆明的62基地主要是负责东南亚亦是南中国海。该个报告表示，该个基地指挥两个公路机动洲际弹道导弹旅，两个核常兼备的洲际弹道导弹旅，它所属的627旅更可能是中国火箭军的第一个高超音速中程弹道导弹旅。而另外624旅是配备有东风 21D 反舰导弹道导弹的飞弹，其余于是2018年将会驻地移防到是海南岛，代表它在未来南中国海的潜在冲突当中可能是担负反舰反介入区域拒止的任务，亦即是阻挡美国的海军航母进入战区撤换。另有迹象显示，624旅恐怕是已经是配备有更加先进的东风 21E 或者是东风26的导弹。此外，位于甘肃兰州的64基地亦是位于辽宁沈阳的65基地都是因为近年扩编而受到关注。该个报告表示，64基地从4个旅增加到7个旅的规模，65基地则是从3个旅是倍增到6个旅，六年来规模是翻了一番。该个报告还指出，67至69基地分别是负责后勤、核弹头的管理亦是运输、防护亦是工程保障、试验训练等等的勤务。而另外，该个报告亦都是强烈了火箭军指挥学院和火箭军工程大学等学术机构的部署，其中火箭军指挥学院的前身为第二炮兵学校，自1977年成立以来已经培养超过3000名的学员，有120人晋升为系将军。该个报告是厚达255页，它的巨细无遗感程度引发了舆论是惊叹，部分的媒体大赞该个报告连军犬单位都是没有漏走，更加质疑解放军全备是看得清光，未来是怎样打仗。虽然该个报告强调所有的信息都是取自于公开来源，坐标则是依据谷歌地图的指标示，但是虽然碍于中国法律的规定，谷歌所显示的坐标恐怕是有100公里左右的误差，但是位于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信息研究所所长苏子云认为，外界仍然是可以从这一份的报告当中一窥美军的情报实力。苏子云分析，美军是搜集到中国的导弹情资， 除了采用网络公开信息以及传统的人工情报之外，应该还有参考了譬如是 RC-135 侦察机所搜集到的电磁信号。而美军在太空是布建多达450枚的人造卫星所组成的星座，更加可以具体掌握到解放军的基地位置以及是发射车的机动路线。苏子云说，美国一旦是掌握中国火箭军各单位的所配附的导弹以及发射车的数量，将会拥有战情的优势。以台海战事为例，若然中共发射第一波的导弹之后，约需30分钟至一个小时转换阵地再装填，届时美国若然是以台湾地对空飞弹 70% 的拦截率来计算，就可算出台湾在承受中共火箭军第一击之下可能造成的几多个损伤，以及是后续如何疏散反击。
不幸发生战争的话，美国可能会采取的是第二级的方法，中国可能只有一次的发射机会，就没有办法再进行第二波的攻击。
对美国之音表示，台海不幸发生战争的话，美国可能会采取的是第二击的方法，亦都是立刻还击。中国可能只有一次的发射机会，就是没有办法再进行第二波的攻击。这样核战的话叫做是拔了你的核牙齿。苏子云认为，美军实际掌握的中国火箭军情资远多于已经是曝光的部分。美军这次的选在中共二十大刚刚闭幕的时候是露了身手，恐怕是意在提早出手就吓了习近平。他近期除了续任中共的第三任总书记之外，新一届的党政军高层亦都是由他习家军来独揽。美国或者是希望一挫中共最新领导班子的好战锐气。位于台北的前台湾国防部参谋本部防空飞弹指挥部计划处的处长周于平是真是指出，美方亦都有深层的焦虑，因为察觉到中国军力的快速发展，若然不提早因应，恐怕是遭到中国打破现状，威胁美军的领先地位。
现在而言，它的科技还是没有办法达到跟美国一样的水准，所以它还是会继续持续努力。我相信在
对美国将表示因时异议，中国的科技仍然是未有办法达到同美国的一样水平，所以它仍然是会继续持续地努力。他相信在10至15年左右，他中的中国军力应该是可以跟上，这个亦都是为什么美国会加强去压制中共。不过位于香港的凤凰卫视评论员宋中平则是持不同的看法，他认为美军一向高估自己的情守以及分析能力，但是低估解放军的保密能力。他批评美军其实是缺乏获取信息的渠道，因为这份的报告只是汇整了网友之间流传子虚乌有的信息，可信度不高。宋中平表示，美军情报机构习惯是夸大中国的军事实力，其中一个目的就是要帮美军争取更多的预算，但是他亦都不讳言，中国火箭军确是解放军主力发展的杀手锏。宋中平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的火箭军所奉行的原则是核常兼备，同时火箭军亦都在实现转型，要承担2000核威慑的目的，不单只是要打固定的目标，亦都在打慢速移动的目标，甚至是其他的各种特种的作战目标。所谓的核常兼备、全局涉战，是中国火箭军的用兵指导原则。据中共官方文件表述，核常兼备指的就是同时具备是核武以及是常规武力的打击能力，而全局涉战则是强调配备从规模不一的核武到各个类型、功能以及是威力的常规弹药。解放军认为有了涵盖全领域的军火库，才能够确保对敌方实施具一定比例的威胁、攻击或者是报复，以防止冲突在短时间内升级为是战争。根据台湾国防部在8月发布的中共军力报告书，中国火箭军将会在2027年具备对台湾以及第一岛链范围内目标实施远距离精确打击的能力，在2050年前即是要达成核天一体的信息化战略核力量，亦就是航天、太空、卫星科技结合核打击的实力。美台各方的情资亦都显示， 火箭军是解放军序列当中最年轻的军种，但是受到警戒度却是应该是最高。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文东台北报道。
在近日，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纷纷开始调查外籍空军飞行员被中国军队招揽担任教练的情况。有军事专家建议，无论违法与否，这些投身解放军的退役军人应该被视为背叛祖国和战友的叛徒。西方国家应该积极修补相关法律和国家安全监管漏洞，同时采取联合行动反制中国利诱各国的军事人才窃取情报和战斗能力的可耻行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据路透社25号报道，澳大利亚当局应美国的引渡要求逮捕了一名美国公民，前海军陆战队飞行员杜根。消息人士透露，杜根这次被逮捕可能与他在中国的工作有关。英国官员18号公布情报称，中方以高薪招募多达30名退伍英国飞行员，协助解放军了解西方国家如何运作飞机。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国防部官员随后亦都表示，正在调查是否有飞行员受聘为中国军队服务。法国传媒《费加罗报》21号披露称，北京一直在积极寻找熟练的法国教官，指导中国飞行员在航空母舰上着陆，学习不约空军的战略。除了美国和中国，法国是唯一拥有使用弹射器航空母舰的国家。英国皇家国防安全联合军种研究所军事空战能力研究的资深研究员贾斯丁布朗克对美国之音说，任何将西方机组人员的专业知识和训练方法转让给中国解放军空军的行为，都将会构成美国、日本和其他民国的严重关注。因为至今为止，中国在度改进它的飞机、传感器和武器方面取得的进展，未能够与在为它的飞行员进行现实的有代表性的培训方面取得可比进展相匹配。因此，解放军空军寻求挖走经验丰富的西方飞行员，来帮助缩细和美国以及其他西方竞争对手在飞行员能力和培训方面的差距。据路透社报道，杜根在美军服役十余年之后移居澳大利亚，创办了一间名为 Top Gun Tasmania 的公司，聘请了前美国和英国军方飞行员为游客提供乘坐战机的兜风服务。该公司网站显示，杜根驾驶的飞行机型包括了 AV-8 垂直攻击机、 T-2C 橡树舰载教练机和 A-4J 天鹰式攻击机。他还具备飞行战术教官的资格，拥有美国与澳大利亚签发的航空运输驾驶员执照。杜根在2014年搬到北京工作，目前尚不清楚他和中国军方的具体关系。英国广播公司 BBC 上个礼拜二援引官员消息指出，中国并不是利用退役飞行员来到训练解放军驾驶西方的战机的，而是利用这些经验丰富的西方飞行员来到帮助中国研以空军战术和能力，年薪可以高达约$2,700,000。这类信息可能在台海冲突中是至关重要的。被招募的英国飞行员都有操作高速喷射式飞机和直升机的经验，驾驶过台风战机、美洲炮攻击机、鹤式战机和龙卷风战机等，不过未有人驾驶过 F-35 战机。据香港传媒南华早报10月1号报道，中国军事杂志《兵工科技》刊文说，自解放军海军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舰服役十年以来，海军加速训练航空母舰载机飞行员，但由于缺乏专为舰载机设计的教练机，进程受到阻碍。中国知道美国飞行员接受的教导和培训水平远远超出中国飞行员，在这两个领域提高水平的最佳方式就是从西方引进人才。曾经驾驶 F-16 战机 为美国空军服役25年嘅传统基金会国防政策资深研究员约翰维纳布尔对美国之音话：，佢冇办法预估有几多嘅退役飞行员为中国服务，呢个领域有好多嘅灰色地带。佢介绍话，美国军事飞行员喺阅读机密材料之前，会签署俾保密协议，根据约束力嘅协议，防止泄密俾他人。对于战机飞行员来讲，这些受限制的信息包括雷达导弹防御的技术和射程，以及击败红外制导 IR 导弹所需的耀班序列程序和机动操作等等。但在这个过程中，飞行员还学到很多其他非机密的东西，这些东西对好像中国这样的国家非常有益。中国飞行员受过训练，可以遵循从空对空交战、大型部队演习、利用地面控制拦截等任务，这个使到他们非常机械化。维纳布尔表示，解放军可以在亲身受训中学习到美国飞行员灵活掌握战机性能的能力和强悍的战斗意识，增强战斗力。这个同西方战机使用是背道而驰的，例如基本的战机基本机动、近距离格斗、与大规模部队部署相关的战术和技术、非地面控制定向拦截，还有美国战机飞行员的战斗天性和气质。这些非机密的技能和态度，使到美国飞行员在空中如此高效。虽然你可以在教科书中读到，但如果没有上手训练，是不会真正引起共鸣的。美国前高级情报官员、中国情报事务专家尼古拉斯·埃菲迪米亚德斯对美国之音话：，中国挖走美国退休人员的现象屡见不鲜，包括聘请前中央情报局、国防情报局人员和退役军人，而且试图在绕过法律的规则、不触发反情报反应的情况之下获得想要的信息。如果联邦调查局提出引渡请求，他杜根很可能就违反了美国法典第18卷第798条的系列，意味着某种机密或者是受限制信息，杜根没有特权将它给中国，因为这个是被认为是美国政府信息，不是他的。前美国国防部情报局高级情报分析师丹盖瑞特指出，考虑到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20大上要求解放军加速建设成为能够打赢战争的战备型军队，中国在台湾问题上与美国发生直接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显著增加，中国政府可能在采取广泛的多样化的方式来到引诱西方前军事人员，不单止局限于飞行员。因此，正如解放军早期为共产主义中国获取航母的秘密军事情报行动一样，它将会采用多种行动来到实现它的目标。盖瑞特表示，即使退役人员仅仅分享非机密或者是非敏感的信息，亦都可以向解放军间接揭示和传递机密或者是敏感信息，仅向对手提供非机密或非敏感信息的衡量标准是一个低标准，不是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零损害的可行防御。此外，他表示，中国可能会通过西方军事飞行员获得一系列无形的作战利益，来到带来培训者甚至可能不容易辨别或者是意识到的后果，直接或间接转化为击败对手的更强劲能力，即在未来的战斗场景中击杀美国和盟国伙伴的军事人员。而且解放军学员亦都会继续扩大训练其他飞行员，从而成为中国的力量倍增器。撇开合法性不讲，在训练敌方飞行员来到提高中国的技能即杀伤力的时候，可以说这些人不单止没有保护到自己的国家，亦都没有保护到他们的战友。盖瑞特说，埃菲迪米亚斯德亦都认为，这些背叛国家的飞行员应该被公布姓名，接受公众审视。过去25年里面，中国不将我们视为朋友，而是一直在这武装和训练，公开宣称美国是敌人。无论是法国、英国还是澳大利亚的飞行员，尽管他们可以说我所做的一切都不违法，但他们清楚地明白自己的行为正在伤害祖国， 正在强化解放军空军和海军这些知识，只在用于对付盟军，这个是不可以原谅的背信弃义，无论在技术上是否违反法律，这些人都是叛徒。截至发稿前，美国空军、海军及海军陆战队尚未回复美国之音的采访查询，美国国防部和联邦调查局表示拒绝置评。在法律后果方面，艾菲迪米亚德斯表示，美国法典第18卷第793条外国代理人登记法都有可能适用于中国聘请美国飞行员的某些案例，泄露军事机密严重时甚至可以被判死刑的。但他强调，在很多情况之下，中国的间谍战术有别于美国反情报人员的受训目的、法律的制定方式和调查方式，其手法超出美国军队反情报机构传统的搜寻范围。因此整个美国的反间谍机构正在布里曼山，我们没有负责人，没有关于如何与中国打交道的战略计划，中国收集退休人员的资料试图获得机密信息，并且针对美国技术公司，这类手段超出了美国大多数反情报机构的权限范围。问题就在于了，中国已经在它全球间谍行动中颠覆了基本规则，而美国或其盟国都未能够迎头赶上。艾菲迪米亚德斯认为，要警惕中国政府在这干扰美国反情报人员执法时大打种族牌，比如司法部中国行动计划所使用的调查方式根本就不是种族主义，主要使用开源信息，能够识别在特定合同上讲大话的人，这些合同都是公开的，司法部之前取消了这个名字，但是需要继续推进这项工作。他说，传统基金会的维纳布尔指出，如果美国能够证明杜根确实分享了美国的军事机密，他可能会被起诉、罚款甚至入狱。但如果杜根只是为了中国军队进行了西方战斗机基本的机动和哲学训练，他很可能不会受到惩罚。他强调，不幸的是，目前并没有任何规则可以阻止美国战机飞行员为了获取报酬在这些灰色地带培训中国军事飞行员，除了指望个人能够秉持爱国主义以及对美国制度的忠诚。通过对中国进行培训，杜根这样的人正在将后来继任的美国飞行员置于危险之中。了解这些风险并希望保持美军系统的成功和诚信，是阻止我们这一代美国人帮助中国、俄罗斯或北韩飞行员提高水平的原因。维纳布尔建议到，考虑到这一点，美国军方可能希望让军人签署更加广泛的限制，禁止他们通过对人员进行战术、技术或程序培训来帮助敌对国家，无论他们是机密定是非机密的。这里的挑战是在于保持诚实正直。英国目前都缺乏有效的法律来到阻止退役飞行员投奔中国的怀抱。英国国防部表示，这个案例并没有违反到官方保密法，但是英国正在审查整个国防部门使用保密合同和保密协议的情况。新的国家安全法将会创造更多的工具来到应对当代的安全挑战，包括这个挑战。英国国防特别委员会主席埃尔伍德呼吁剥夺不爱国的前英国皇家空军飞行员的公民身份。艾菲迪米亚斯德对此表示，英国议会曾经被中国统战部特工李征区贿赂，议会大吵大闹，但于事无补。这个是经典的纸老虎，这些国家会公开抱怨、咆哮和怒哮，但什么都没有发生，没有任何法律反对中国的行为。英国、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需要果断采取行动，并切断中国在军事上发展壮大的很多角度。他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智库一个新发布的报告说，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八月初访台之后，台海情况日益危险，美中台三方在各级别的直接和实质的沟通渠道仍然有迫切需要，但目前各方分歧限缩了对话的空间，亦都使到台海两岸关系更难管控。有中国学者甚至警告说，如果北京认为华盛顿在逃空一中政策，就有可能将与美国的外交关系降级。 下面是美将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在10月29号发布了美中台三方学者在9月底举行的最近一场二轨对话的内容。报告由前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副助理卿董云常，亦都是该个智库亚太安全论坛主任以及是副主任李莹负责撰写。二轨指的是在政府官方对话轨道之外的前官员与学者之间的交流。作者是在这个题为是抗拒一个在台湾海峡的新常态的报告当中表示，与会者在对话当中讨论了现状，哪一方在改变现状，以及是台湾海峡当前的情势是否能够被形容为是一个新常态等等的问题。所有与会学者都认为当前台海情势已经是越来越危险，尤其是在佩洛西访台之后，中国在台湾海峡以及围绕着台湾所进行的前所未有的军事行动，并且中断美中多项的双边对话。在当前安全环境之下，越来越清楚的就是认知上的分歧限缩了对话空间，导致台海两岸关系更加难以管控。综合三方专家的看法，报告说某一方认为自己是导致目前台海局势升温的一方。台湾与会者指出，自8月2号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之后，台海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升高，这个使到台湾必须为中国可能发动战争进行准备。不过大陆与会者强调，近来中国的行动只是因为佩洛西访问而作出的一种战术，更加重要的就是他们并不代表一种战略的改变。虽然对现状以及近来一些的事件有不同的解读，但是报告说所有人都对台海日渐军事化以及是目前台海两岸关系被称作为是新常态的情形是感到担忧。美台与会者认为大陆军事资产定期对台湾海峡中线的侵扰应该是被逆转，以避免一个危险的新常态。大陆与会者则是认为台美在涉及到对台湾军事协助，这个是提升美台关系，包括鼓励其他国家亦都提升这种正式关系的行动是破坏稳定以及危险。与会人士都明白这种新常态将会使到两岸关系更加难管控，亦都会令到所有各方非常接近冲突。关于与会学者对台海是否有一个新常态的讨论，报告提到了一个中方的认知，这个就是一个新常态将会涉及到一种政策的过程，它的结果将会是新一轮美中关系的恶化，以及是台湾海峡更多的军事紧张。北京认为它被拉入了一个和华盛顿的全面竞争，进一步加剧两大强权之间的互不信任，并且扩大对台海威胁认知的鸿沟。报告表示中国方面的这种看法是发出一个严酷的警告，北京可能考虑降级和华盛顿的外交关系，如果他认为美国正在是掏空其中一个的承诺，因为华盛顿和台北的行动最终将会使到北京感到他已经不需要受他的和平统一政策的限制，因此可以作出相应的反应，包括通过军事行动来阻压台湾寻求独立。不过报告说从台湾方面的看法来讲，维持台海现状的军事稳定以及明确的界线如今已经是被抹去或者是模糊，这个只会使到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更加接近于现实。根据这位与会者，北京重新定义现状是正在将台北逼到墙角，这个是一个危险的情况，他们有极高的机会发生错误的沟通、错误理解以及错误的判断，中线是应该得到事实上的重新确立，以便恢复稳定。美方人士则是表明在华盛顿官员是认为有必要确保台湾不会遭到譬如是好似乌克兰一般的命运，不过对于具体的做法并未有共识。中国大陆学者表达对台湾政策法的担忧，美方与会者则是澄清这个法案并未有要恢复和中华民国的外交关系，或者是改变美国对台湾国际地位的官方立场，它不应该被解读为是对使用军事力量的授权。不过与会人士仍然对这个法案显示美国对台湾有自决权利的支持，以及是它的通过可能改变美国政策感到不安。但是无论返回到旧的常态几咁困难，报告作者表示这些都是非常急迫的事情。 报告话佢需要系三个权威性嘅保证，台北应该向北京保证佢不寻求独立，华盛顿应该向北京保证佢会遵守佢嘅一个中国政策，佢亦都应该直接咁声明，以便作为系公开记录呢个嘅政策系啲咩嘢。北京应该向华盛顿同台北保证佢会遵守和平统一嘅政策。除此以外，北京同台北应该系寻求方式嚟加强跨海峡嘅沟通。为了避免近期台海紧张的升级，报告建议在下一次美中高级别会谈之后的声明应该包括几个部分，一是中方表明没有武力统一的决定和时间表，他仍然是维持和平统一的政策；二是美方表明他仍然是致力于一个中国政策，不支持台湾独立，亦都不会阻碍当前分歧的和平解决，包括可能的统一，只要他符合台海两方人民的意愿。虽然存在住紧张和分歧，不过报告表示所有的学者都同意在一轨半以及是二轨的级别都有私下直接以及是实质性的沟通渠道的急迫需要，以便厘清意图，分享睇法以及是管控危险。一轨半是指的是有官员以及学者共同参与的讨论。报告提到由于目前缺乏有用的沟通渠道，包括那些旨在是管控美中关系以及是避免台海战争的渠道，而且大陆和台湾的官方以及非官方对话并不存在，这个令人难以对两岸关系的改善感到乐观。不过让一些美方与会者感到审慎乐观的是，台海情势并不是不可避免的走向战争，他们认为在关于佩洛西访台一事上，官方渠道却是对避免误判发生作用，而且北京对美国最近的对台军售、美国军舰穿越台湾海峡以及拜登总统在60分钟时事节目当中是访谈的沉默反应都有可能是克制的表现。参与这次二轨对话的除了是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会长艾略特以外，美国专家还包括前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博瑞刚、布鲁金斯学会东亚政策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何瑞恩、美国国会研究处亚洲事务研究员李淑山、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亚洲项目主任葛莱仪、中国学者包括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达毅、北京大学国家观念系学院院长贾庆国、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副主任桂业、复旦大学台湾研究中心主任信强、台湾学者包括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副教授周家臣、政治大学国际事务学院教授黄辉博、远景基金会执行长赖宜中、台湾东吴大学政治系教授罗志正、辅仁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吴瑞国等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中共政治局新成员名单确定，前中国驻日大使、现任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进入中央政治局，他将接替杨洁篪成为新任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专家认为，新的一轮人事报告当中，改革派的退场与财政专业幕僚的减少，将会导致中国的对日外交更加强硬，未来日中之间较难展开高层级的对话。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向宁在台北报道。
日本官房长官松野博一10月24号出席记者会，就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第三个任期里面的日中关系问题发表评论，称在双方努力下构建起有建设性而且是稳定的关系很重要。中共二十大10月22号闭幕，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正式开启第三个五年的任期，10月23号公布的新一届政治局委员同埋常委嘅名单，作为习近平嘅亲信亦系旧部属，呢、这个打破咗行之有年嘅七上八下嘅派系共治、老领导推举、女性入政治局等惯例，显示习近平对人事权嘅掌控较过去更为提升。分析人士认为，从中共未来五年嘅最高领导层嘅名单睇嚟，习近平完全垄断咗党内大权，更加独裁统治。在涉外人士方面亦都透露出大幅度的调整的征兆。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未入选中央委员，王毅进入新一届的中央政治局， 他将会接替杨洁篪的外事办主任一职，成为了中国最高的外交官。王毅大学主修系日语专业，1982年至北京以外华毕业之后，是分配到中国的外交部工作。在大约40年的外交生涯当中，王毅曾经多年在中国驻日大使馆工作，2004年至2007年担任中国驻日大使，2013年起担任外交部长至今。王毅升任中国最高外交官，将会对未来的中日关系产生什么的影响，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东京大学大学院综合文化研究科教授川岛真认为，虽然近年来日中关系走下坡，但是中国有派遣系官员参加9月27号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国葬，9月29号在日中邦交正常化50周年的纪念活动上，习近平亦都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交换电报，因此日中之间依然维持某种程度的外交和经济的往来，但是在未来恐怕会有变化。他指出，中共新一届的政治局委员与常委的名单未有所谓的改革派，似乎显示中国对美日等西方国家的态度会趋向强硬。
中国如果推动这个改革政策的话，还是改善前西方的关系。他们
川岛真
对娱乐
圈表示，因为如果中国推动改革政策，仍然是稍微改善跟西方的关系，他们融入了所谓的双循环或者是共同富裕，他们要追求经济发展，要推动经济发展的话，不得不重视和国际社会推动贸易关系，就不得不靠西方的经济。所以如果中国国内推动改革或者是经济发展方面的政策，就能够稍微改善和西方国家的关系。中国这次的人事案当中所谓的改革派都不见，经济的改革派以及是懂金融的人、了解财政的人也都减少，这种部分当然影响到中国新的政策当中的对外政策。川岛真认为，随着新一年的人事布局当中改革派的退场和财政专业的幕僚的减少，未来中国对于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国家的态度和政策都会更加强硬，很可能不会注重改善和西方国家的关系。日本立教大学亚洲地域研究所特任研究员高桥孝治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自从2014年台湾的太阳花革命和香港的雨伞运动开始，中国就发现需要和日本维持友好关系，才不至于和大部分的近邻政体系都交互。他认为在20大之后，两岸的关系会更加绷紧，因此中国将会格外重视对日本的政策，更加希望和日本保持友好，但是日本未必是会有正面的响应。
中国政府は、結構ロシアを支持しているところがあって、ウクライナ問題を含めて、
其中一個原因是中國支持俄羅斯政府，而俄羅斯侵略烏克蘭，日本會在意是否要與同支持侵略方的國家交好。可以說日本的決策者在同政治家對於同中國友好這件事情上面都會抱持了相當大的疑問，所以即使中國在對日政策上面想要提升日中關係，日本也不太會是直接響應中國，自然使到日中關係陷入停滯的狀態。關於日中俄近期的關係，東京大學大學院學者川島真指出，中國自19大以後在国防安保和领土争议方面始终是保持强硬的姿态。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日本周边的活动越来越活跃，日本特别注意近期中国和俄罗斯越来越频繁的共同军事活动，比如是中俄两国军舰通过日本的津轻海峡等等，令到日本感到十分之警戒。因此日本可能会在今年年底公布的国安三大文件当中写入针对中国的安保对策。不过他认为日本和中国的经济往来目前不会因为政治关系而太大的改变，只是在经济安保对策上面是需要调整。
日本呢，就是五十年一直都在用那个政经分离，政治跟经济分离了，所以那个二十年前的所谓的川岛
真表示，日本呢五十年以来都采用经济分离，亦就是说政治和经济是分离，所以有二十年前的 正冷经热的状态。但是现时所谓的经济安保的问题，经济和政治是变得有些是难分开。中国亦都重视国家安全，亦都主张经济与安全的统筹。双方都意识到经济里面和安全相关的部分，中日如何将这些敏感部分是分开，这个是一个新的课题。日本政府近期数次展现和中国进行对话的意愿，但是至今仲未有日中之间的高层级的对话，亦都尚未有日中首脑会谈的安排。日本外务大臣林方正自八月初以来数次公开表示和中国的对话的意愿。日本首相岸田文雄10月17号在国会的预算委员会接受质询的时候强调，必须将日本对于台海问题的立场直接转达给中国知。二十大落幕之后，日本官房长官松野博一在10月24号的记者会上强调，对中国将要求采取负责任的行动，同时持续对话，就共同的课题展开合作。他还表示，现阶段并没有举行日中首脑会谈的安排，他说愿意在各个级别展开多次的对话。东京大学大学院的川岛真教授认为，未来短期内日中之间的对话会以官僚系统为主，日本高级官员和中国直接对话是有相当程度的困难。
他们害怕什么呢？他们害怕被日本的国民认为亲中派。
川岛真表示，岸田文雄首相和外务大臣林方正都害怕被日本国民认为是亲中派。前首相安倍晋三本来就是日本的保守派，所以安倍接近中国是不会被认为是亲中，但是岸田不是，林方一正亦都是不是，他们本来就是比较属于稳健派，所以他们很容易被日本的保守派或者一般的人民认为是亲中的。你们也都了解，日本的国民有 80% 以上都是对中国是没有好感，所以岸田和林方正基本上就是要先尊重国民的感情，然后才能够有一些的施政。川岛真指出，官僚和政治家不同，不必是面临选举，目前日中官僚对话依然是持续当中，例如国家安全保障局长秋叶刚男就在8月中旬到中国天津，和中国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的主任杨洁篪举行会谈。他认为未来的岸田以及是林方正，若然是有关于改善日中关系的想法，应该仍然是会透过高级的官僚与中国沟通。秋叶刚男应中国邀请访问，8月17号和杨洁篪举行了大约7小时的会谈，双方对日中继续对话达成了共识。日本立教大学亚洲地域专家高桥孝治认为，日中之间的对话重点除了安全问题之外，最紧迫的仍然是经济问题。
多くの方とかが安全保障とかっていう話になってるのかもしれませんけれども、やっぱりまあ今一番
高橋孝治表示，大部分的人都将焦点放在安全保障上面，这个确实是日本感到十分之忧虑的地方。另一方面，日本的经济在这个的时间里面受到了疫情的严重冲击，以前中国的观光客为日本带来了丰厚的观光收入，现时中国的防疫措施依然严格，国门并未开放，他们想开放观光等经贸的议题会是日本希望和中国的对话重点。在中共新的一轮人事布局当中，中国国务院台办主任刘杰一未能够连任中央委员，这个似乎已经提前预告各台办高层将会作出重大的调整。中共二十大通过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在涉台的部分加入了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方针，坚决反对以及压制台独。分析人士认为，种种的迹象都显示中共将会重新改组一国两制的应对逻辑，对台湾很可能会采取更加强硬的政策。日本立教大学亚洲地域专家高桥孝治认为，日本确实是很关注台海的局势，因此前首相安倍晋三提出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向宁台北报道。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